罗也是个伟大的圣人，他一面他自己是一个没有错，他自己是一个罪魁不错，但是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是个圣人。保罗也是个伟大的神学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神学家加起来永远赶不上保罗所得着的。保罗也是一个令人起争议的人物，他无论到哪里像鼠疫一样，像瘟疫一样，有的人为着保罗，他们不吃不喝，非杀了保罗他们绝对不肯吃不肯喝。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保罗也是历史历代最伟大的一个传教士，他的确是接受主的话，接受主的吩咐，能到世界的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所以保罗是个到处旅行，到处旅行，他为着要把福音送到许许多地方去。没有，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很难得像保罗一样，工作那样的有果效，福音借着他送到许多人地方，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难得有一个人的脚中像保罗一样的佳美。保罗也是一个伟大的朋友，保罗有人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奥秘派，是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而且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你从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保罗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你看见这样一个重要的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保罗，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保罗，弟兄姊妹，他看见了最高的异象，他看被带到三层天，弟兄姊妹，他的异象大的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如果有一个人是伟人的话，那保罗当然是伟人。不是说因为你我今天会用异象这句话，不是因为你我会喊基督和教会是口号，我们就变成伟大的人，不是的，我们离保罗差得很远很远很远。但这样一个真正伟大的保罗，百忙之中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多的事情要写，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福音要传，有很多的教会要看望，他为他们多多流泪。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在百忙之中，他能为着一个阿尼西姆，人认为没有价值，不过是个逃犯，不过是个奴隶，不过在人来看是零件，是个零头的，保罗能为着这样的一个弟兄写了腓利门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真看见基督与教会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否则办不到的。今天人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普通在教会里面多服侍的、多站讲台的，他们不一定的。如果不是十字架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表现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也是看重这一个，我们也轻看另外一个的。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把教会当作什么呢？我们为着主的工作有果效，结果我们把教会当作军队一样。所以呢，如果那样的话呢，这个老的、弱的、残废的就不能在这里。所以我们只能要一些年轻的人。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们不是看说他是在我捆锁里面生的，我们要看他对教会有没有用。如果这个弟兄会领事，如果这个弟兄有口才，如果这个弟兄年轻，我们的眼睛就大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观念。你我肯不肯，如果有一天你我真的伟大了，真的像保罗一样一个伟大的人，在他百忙之中，弟兄姊妹，他里面的爱叫他要为阿尼西姆写这封求情的信。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读腓利门的时候，你记得腓利门的第一句话不是告诉我们他是使徒，以弗所书保罗告诉他是使徒，哥罗西书保罗说他是使徒。保罗有没有使徒的权柄？有的。保罗有没有使徒的威严？有的。如果他告诉腓利门做什么事，腓利门非顺服不可，他听也要听，他不听也要听。保罗是一个有权柄的人， 保罗是一个这个基督基督的生命活在他里面，是一个有属灵分量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有没有用那个权柄呢？我们看见保罗没有用这个权柄。你反而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如果他里面的生命丰富了，他里面有储蓄了，他就变成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了。所以每次劝弟兄们，请弟兄们做一件事的时候，现在可以用命令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在教会衙门里面有作威作福的人，在衙门里面，如果你的地位高了，你的那个高了，你可以打官腔的。但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最丑陋的一件事就是打官腔这件事。让我们记得，在神的儿女里面，你就是有像保罗那样属灵的权柄。但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这奉召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没有，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是有权柄的，但是保罗没有浪费他的权柄。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江弟兄对他的师母说，他说我们不要轻易的用主所给的，他的意思就是指着这个权柄说的。弟兄姊妹，一个有权柄的人不用权柄，这一个人是基督的囚奴，是为基督被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看见基督和教会意象的人，他这个人竟然不是基督的囚奴，他有权柄而就用权柄，弟兄姊妹，这是合法的。但如果一个真的有意象的，他不用权柄。如果保罗用权柄的话，两句话就可以了，请你接纳阿尼西姆主的这个奉差遣做基督的使徒保罗上就可以了，两句话我们知道腓利门一定顺服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那样丰富的保罗，他没有用他的权柄。这个是叫我们看见，叫我们最摸着保罗的地方。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是凭着什么来劝腓利门的呢？他怎么说呢？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他可以在基督里面，他可以有那个胆量，但他不这样做。他说，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弟兄姊妹，他放弃了吩咐，他对腓利门说，我求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是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这里我们能看见一个看见荣耀基督意象的人，他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他可以做吩咐的事，他不说。而且你知道，保罗如果不吩咐就算了，保罗一吩咐呢，一定是合宜的事。那么你在合宜的事的面前，你不能说不，因为这是合理的。保罗可以跟你讲理，告诉你这个是对的和不对，保罗有智慧的。而且保罗是在靠着基督来吩咐合宜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靠着基督，不是凭着他的肉体来吩咐一件合宜的事，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顺服的。保罗有资格做这样的事，保罗没有做这件事。保罗怎么样来推荐阿尼西姆呢？他不是吩咐他，这个明明是合宜的事，保罗可以引圣经来告诉他。他前面刚刚写了以弗所书，刚刚写了哥罗西书，他可以引经据典，根据以弗所书、所罗门、哥罗西书，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你做主人的要怎么样善待你的仆人？没有，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千万不要听道听了半年，回去用那些道来训我们家里的姊妹，或者训家里的丈夫，不能，这个不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是一个会讲道的人，但是等到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看那个流露是个自然的流露。那个流露他没有用他的权柄，他怎么说呢？他凭两点， 来让来向这个向腓利门求，他说我凭着爱来向着你求，我并不是凭着权柄来吩咐你，我是凭着爱心来求你。我顺便对做丈夫的弟兄姊妹说几句话，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做丈夫就像这样做丈夫的，有权柄有地位，但是许多时候你吩咐一件事的时候，你没有用你的权柄，你是凭着爱来求的，这是何等谦卑的地步。保罗是凭着两个资格在这里，他不是凭着使徒，我们说第一，我像我这样有了年纪的保罗，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差不多有60岁了，那今天我们看60岁很年轻啊，但是那个时候啊，人活到60岁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保罗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第二，他说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没有看见他自己是尼禄的囚奴，没有，他自己没有看见他是罗马的囚奴，没有，他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奴，因为在原文不光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囚奴。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是凭着什么来劝腓利门的呢？凭着两点，凭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腓利门的身上你看见保罗两个的特点，这两个的特点就把整本的腓利门打开了。一个真的看见基督意象的人是有了年纪的，是一个成熟的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地上有了年纪并不代表成熟，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有意象也是在十字架底下雕刻的人。如果有一次你要知道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一个老年人，一个丰富的老年人是什么光景的话，弟兄姊妹，这是腓利门给我们看见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腓利门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但是保罗不是倚老卖老的。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有了年纪了，我们就劝年轻人啊，无论如何你要听老人的劝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那么无论人你要知道，我吃的盐呢比你吃的饭还要多，我走过的桥啊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了年纪啊。那别年轻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变过你，这一点他胜不过你，因为我已经有了年纪。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不是倚老卖老。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多少属灵的丰富，但是因着我们得救10年20年了，我们的弟兄们，你一定要听我，你要知道我蒙恩多少年，什么经历我都经历过了。这不是保罗这里的口气，保罗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要给我们看见保罗到了60岁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么多的异象，他得过了那么多的造就，保罗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你在什么地方去碰他去闻他呢？在腓利门身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到腓利门身上，你们好好去读，你们可以把一个看见一个荣耀基督异象和看见基督身体的这样一个人什么人，我们来看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个腓利门。那不止这样，一面是成熟的，另一面直到如今他还是耶稣基督的囚奴，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他是被监禁的，他凭着自己他有需要，他现在腓利门不在他身边，所以他可以凭着常理，他可以留安尼西姆在这里。他说这样的话呢，在我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来伺候我。现在你们那里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以巴弗为着爱我的缘故和我一同做监牢，所以他们问你的安。